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转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近两年半后被免职，外交界将楼继伟丢官和他最近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言论联系起来。4月4日的中国人社部发布国务院消息，免去楼继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职务，由刘伟接任。此外，也免去了刘伟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采访了楼继伟。楼继伟表示，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不应当提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计划说得多，做得少，是浪费公款。日经新闻4月5日发表英文报道，中国免去改革派一官的职务，他曾经指责中国制造2025是浪费。报道说，这是北京在经济问题上对意义的容忍度减少的迹象。日经新闻表示，楼继伟担任社保基金理事长不到两年半，比前任短得多。他的前任通常是做4-5年，而刘伟的接班也不同寻常，因为这个职务需要内阁级别的经验。最新的调查发现，面对持续增加的北京方面的压力，一些对中国镇压新疆少数族裔政策提出批评态度的伊斯兰国家和团体被迫转变立场，选择晋升。 Business Insider 网站4月6日刊登文章说，很多伊斯兰国家都对中国政府加强镇压新疆少数族裔的行为感到不满。伊斯兰合作组织日前就发表声明，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该组织有57个成员国，而且是穆斯林世界的集体声音，因此声明引人注目。但这种立场上个月出现了变化，该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3月初开会，但通过的保护穆斯林权益的决议案中，对中国邀请大会秘书处前往访问表示欢迎，同时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照顾本国穆斯林公民的努力，并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中国正在拉美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并加大地区投资，这引发美国政府的关切。美联社4月4日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中国的拉美扩张计划提出过警告，可还是有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计划表示了兴趣和参加的意愿。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这个星期访问香港时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巴拿马把亚洲和美洲连接起来。瓦雷拉计划4月到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希腊去年颁发的以投资换居留的黄金签证数量大幅度上升，而且大部分都颁发给了中国人。根据这一签证计划，只要花25万欧元，约合不到200万人民币，在希腊买房就能获得5年有效期的可持续签证。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总理法耶兹·萨拉杰表示，他的政府部队准备对抗忠于利比亚东部军事指挥官卡利法·哈夫塔尔将军的军队。哈夫塔尔的部队似乎已经在利比亚首都蒂里波里郊区取得了进展。萨拉耶称他想搞政变。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被出租车司机忽悠时该怎么办。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要尝试刺激的跳台滑雪。
No!
要聊聊买车。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路痴和新手。
新手是 newbie, 这个我们以前教过了吧？
没错，今天咱们教另一种说法。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ff the charts. Off is spelled O-F-F and charts, C-H-A-R-T-S, charts, off the charts.
Chart 是表格的意思 ,off the charts, 不在表格上了,意思是超常。
The band'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is off the charts.
这个乐队特别受青少年欢迎。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容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
Their stress levels can be off the charts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过大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词用 hyphen 连字符连接起来作为形容词比如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are having an off the charts season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队这个赛季表现特别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ff the chartsOff the charts, off the charts.
Hey Kat,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个泰国饭馆 Its food is totally off the charts. 哪天咱们一起去吃
That's great. I love Thai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bought some cooking books and now I'm learning to make Thai food by myself.
在家钻研做泰国菜你太贤惠了。
不是我只是嘴馋嘛。
那什么时候能尝尝你的手艺啊
I'm not there yet. 我还是个新手做得不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不过啊说到新手咱们来听今天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shoot hoops 和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哦、oh,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哎，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我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篮球才可以这样说啊。哎，对了 ，Larry。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这样说可以吗?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哦、oh, ，好吧。哎，不过啊 ，Larry， 认识你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见你打过篮球哎。你藏而不露嘛。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A rookie? What's a rookie? 我那天有个朋友，他也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我当时啊，就没搞懂他的意思。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Rookie 就是初学者的意思。你是说你自己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刚入门， 而我那个朋友啊，则是在说他自己刚刚开始学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啊、那我懂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呀、不光打篮球刚入门，我看你呀、开车也是新手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到驾照虽然很久了，可是你开车的技术还是跟初学者一样哎。每次坐你的车啊，我都心惊胆战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哦、这么说 rookie 是个名词，不能拿来做形容词用，所以我刚刚的用法不对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哦，是吗？所以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那我懂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哦，那当然，我学习能力很强的耶。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谢谢喽。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oot hoops， 是打篮球的意思；另一个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m a rookie at making Thai food.
I'm a seasoned Thai food eater.
So am I.
不要紧，知道什么好吃是成为大厨的第一步。
I hope so.
我可期待去你家尝你手艺的那一天。不过啊，你们家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我前几次去，每次都迷路哎。
No, 我家不难找，就是你方向感太差了。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路痴。
那赶紧听听美语怎么说吧。We'll teach you how to say 路痴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路痴。
Hey, 琼艳 you went hiking over the weekend, right? How was it?
The view was breathtaking.
我跟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公园，可气的是我们都是路痴，走错了好几回。一个小时的路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
I'm such a road idiot.
Road idiot? That's not how we say it. You can say,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Direction 是方向，所以 no sense of direction 就是没有方向感，路痴啦。
Right,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direction can easily get lost. 路痴经常迷路。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下礼拜我们要开车去南京，一定又会迷路。哎 ，Donny， 你原来是不是在南京住过
？Yeah, I lived in Nanjing for 3 years. I know that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了如指掌的意思吗
？Exactly.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I know Nanjing really well.You can also say, I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Nanjing.
Every nook and cranny. Nook 一定是 N-O-O-K. 那 cranny 要怎么拼呢
Cranny is spelled C-R-A-N-N-Y. When people say every nook and cranny, they're talking about every tiny corner and out-of-the-way place.
我明白了。Every nook and cranny 就是所有边边角角。对了，既然你对南京这么熟，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Sure, I'd love to go back.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路痴可以说 somebody has no sense of direction. 第二，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是 know somewhere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 也可以说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a pla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ave absolutely no sense of dir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Getting lost isn't always a terrible thing.
Why?
因为有时候迷路了，反而会去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You're right. Sometimes getting lost can lead to unexpected adventures.
不过啊，如果是上班，你可最好别迷路，否则迟到就惨了。
If you'r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on your way to work, you can always take a taxi.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出租车也不靠谱。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初级课程。Craig 被纽约一家大公司录用，今天第一天上班。他刚搬来纽约不久，对公司周围的路呢不太熟。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打车去公司 ，take a taxi。
Yes, Winnie, but if there is lots of traffic, taking a taxi might be slower than the subway.
的确，如果路上有 lots of traffic, 很多车的话，那么坐 subway 地铁的确要比打车更快。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Craig 打车是否顺利。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headed?
I'm going to number 250 East 97th Street.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I'm not from New York, so I don't know the way. You decide.
Professor Bowman, 司机问 Craig, where he is 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Asking someone where he is headed is a common and casual way to ask him where he is going.
哦,我明白了。那么 Craig 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说I'm headed to East 97th Street.
That's correct.
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替 Craig 担心呢。他居然老实地告诉司机，说自己啊是新来乍到，不认识路。这种乘客啊，很可能会被司机 rip off 宰上一刀呢。
Well, let's see if your worries are necessary.
Oh,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Well, I know a special shortcut to that address.
I'm not sure we need a special shortcut. The address isn't very far away.
Well,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If we don't take my shortcut, you might be late.
All right. I guess you know where to go.
Winnie, why did the taxi driver say he needs to take the shortcut?
他说啊，现在是 rush hour, 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如果不 take the shortcut, 抄近道， Craig 就可能会迟到呢。
That's right, Winnie. If traffic is really bad, you can say there is a traffic jam. But I think the driver sounds quite sketchy.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条 shortcut 能不能节省时间。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Don't worry, we'll be there soon.
But the meter says the fare is already $25. I'm only going a few blocks. It shouldn't cost so much money.
Hey, you have to trust me. I'm a professional driver, remember?
Craig 虽然不熟悉纽约，但也知道公司其实并不远。可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还在绕圈子。而且啊 ，the meter 计价器显示啊，这个 fare 车钱已经要25块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remember, in this case, the word fare is spelled F-A-R-E, not.F-A-I-R.
我记住了。哎 ,Professor Bowman, 看来啊我们猜对了。这司机啊是想黑 Craig 的钱呢。
All right, just pull over here and I'll get o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hail a cab.
What? Why? We're almost there.
You've been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30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Well, at least you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ity. Will you give me a good tip for that?
A tip? I'm not even paying the fare.
好样的 Craig, 他呀明智地让司机停车，决定自己走到公司去。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hail a cab?
Hail a cab is when you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raise your hand to tell the taxis to stop and pick you up.
哦，就是站在路旁招手叫出租车。Craig 说他以后啊再也不打车了。对了 Professor, 是不是在美国打车时都得给司机 a tip, 小费呢?
Usually you give a tip, but not if he cheats you.
难怪 Craig 说,别说小费,他连车钱都不想付。唉,希望啊,他能顺利地走到公司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Poor Craig.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Yeah, but he got out of the taxi before the cabbie can take more advantage of him.
如果换成我啊，可能就不好意思，只能认栽倒霉了。
我也是。
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好。对了 ,Kat, you don't drive, do you?
No, I don't. I liv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Everything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so I don't need a car.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laces outside the city where you want to go, right?
Well, that's right. In that case, I'll have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a ride or get a taxi.
那不是要张嘴求人，要不就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
不如买车吧。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讲的就是买车的事儿。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 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See, that's exactly why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Not only is it a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t's also too much of a headache to choose the right model.
哎，买车都一样，好车买不起，破车又不敢买。
So, you don't like your car?
一般吧。It's not my dream car, but I can live with it just for now.
What's your dream car then?
越野吉普，开那种车驰骋在荒野里，太酷了。
You? Driving a Jeep in the wilderness? I just don't see it.
哦，你可别看我外表斯文，其实我内心是很狂野的。
In that case, you'll definitely like the sport we are doing in today'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look at the Rocky Mountains.多壮观啊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High.
Whoa, yeah, the Rocky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Yongchen. But I guess when you asked me to go skiing with you, I didn't realize you meant to go ski jumping.
Of course we're going ski jumping, 高台滑雪 Hey Patrick, 你脸色怎么发绿啊 Are you feeling okay?
Actually, Yongchen, I look green because I didn't tell you this, but I'm afraid of heights.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ick. Don't laugh at me.
I didn't know 你有恐高症啊。Well, don't worry.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Oh, I have to ski down there?
Yep, there's only one way to learn, Patrick. Here,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push.
No, Yongchen, wait.Don't push me.
Hey, listen, 跳啊，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到蓝天里。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ngchen.
Of course no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eesy Japanese movie.
You're right. All I'm saying is, jump!
No!
Hey, Patrick!
I'm okay. I'm just glad I'm still alive, Yongchen.
I'm so glad to hear that.Now, 该我跳了啊 You better get out of my way.
Okay, I'm out of the way. It's all clear. You can jump now, Yongchen.
Here I go.
Whoa, Yongchen, that was a great jump. And a perfect landing, too.
Here I go again. Yeehaw!
How about that, Yanglin? Want to go try ski jumping someday?
这个我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我也不敢。
哎呀，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咱们有时间还是多研究研究做饭吧。
这也差得太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前财政部长娄继伟转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近两年半后被免职，外交界将娄继伟丢官和他最近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言论联系起来。4月4日的中国人社部发表国务院通知，国务院消息，免去娄继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职务，由刘伟接任。此外，也免去了刘伟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香港英国南华早报采访了娄继伟，他表示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不应该提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该计划，说的很多做的很少，是浪费公款。日本经济新闻4月5日发表英文报道，中国免去改革派一官员职务，他曾指中国制造2025是浪费。报道说，这是北京在经济问题上对异议的容忍度减少的迹象。日经新闻表示，娄继伟担任社保基金理事长不到两年半，比前任短得多。他的前任通常任期是4-5年，而刘伟的接班也不同寻常，因为这个职务需要内阁级别的经验。在北京的一位外交官认为，娄继伟的上述言论触发了他的离职。关于政治敏感议题的这番抨击，可能激怒了政府内部许多支持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人。最新的调查发现，面对持续增加的北京方面的压力，一些国家对中国镇压西藏少一些对中国镇压新疆少数族裔政策提出批评的伊斯兰国家和团体被迫转变立场，选择晋升。 Business Insider 网站4月6日刊登文章说，很多伊斯兰国家都对中国政府加强镇压新疆少数族裔的行为感到不满。伊斯兰合作组织日前就发表声明，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该组织有57个成员国，而且是穆斯林世界的集体声音，因此声明引人注目。但是这种立场上个月发生了变化，该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3月初开会，在通过保护穆斯林权益的决议案中，对中国邀请大会秘书处前往访问表示欢迎，同时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照顾本国穆斯林公民的努力，并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中国正在拉美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并加大地区投资，这引发美国政府的关切。美联社4月4日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中国在拉美扩张计划提出过警告，但是还是有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计划表示了兴趣和参加的意愿。巴拿马总统瓦利拉这个星期访问香港时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巴拿马把亚洲和美洲联系起来。瓦利拉计划4月到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巴拿马去年与台北断交后，瓦利拉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巴拿马，并表示对一带一路支持。希腊去年颁发的以投资换取居留的黄金签证数量大幅度上升，而且大部分都颁发给了中国人。根据这一签证计划，只要花25万欧元，约合不到200万人民币，在希腊购买住房就能获得5年有效期的可持续签证。希腊的这一政策引起了大批的中国投资移民。希腊移民政策部星期六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自从希腊2013年开始实施黄金签证计划以来，58%的签证都颁发给了中国人。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总理法耶兹·萨拉杰表示，他的政府部队准备对抗忠于利比亚东部军事指挥官卡利法哈夫塔尔将军的军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2019年，中国学术界遭遇了一场来势汹汹的整肃运动，高校教师因言获罪的案例层出不穷，许多教师因为学生告密被当局停职、解聘、调查，情况犹如当年的文革再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从半公开的课堂七不讲，到公开的招募学生信息源，通过学生告密监控教师言论，中国高校教师是否已无路可逃？莘莘学子为何成为告密者？中共的告密制度对师道尊严、独立思想、民族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伤害？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旅美前中国高校教师谭松，谭教授您好，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叶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们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夏叶良教授，夏教授，我们知道在文革时期，那么学生举报教师，儿子举报父亲，妻子举报丈夫，导致了很多的这个人伦道德的全面沦丧啊。那么几十年后，现在在中国的高校里，这种所谓举报告密的文化是否依然存在，或者又再度的盛行？为什么呢？
其实中共建政以来，这种告密文化一直都没有消失过。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一系列的这个更加强化了这样的一种信号。其实这个学生信息源制度是2005年和2006年在吉林大学先行试点，当时吉林大学的一个校长叫邹其凤，后来又回到北大来当这个北大校长，所以这个信息源制度在北大、清华这样一些中国主要高校啊，已经很多年时间，那么这种信息源制度使得学生中的一些人啊，经常去，把这个学生、同学和老师说的一些所谓政治上不正确的话要报告给组织，他们因此而得到奖励。而且学生信息员除了按月领取津贴之外，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特别的照顾，比如说是因为关系的名校取得联系以后，很方便的就可以到国外留学。然后如果进国家机关的话，那么公务员这样的一个考试也是等于是可以豁免，就很多方面有很多的便利条件。也许他参加公务员考试，但是他获取录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所以这很多的好处使得一些人可能就是出于这个自己的私利而去有意的去搜集同学和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这种做法是非常卑鄙的，那么我自己本人呢，在2010年曾经被学生信息源举报，然后呢，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学生反映你这个讲课的内容有涉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言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我的这个教学评价其实经常是由这个团委、学生会、教工组织他们组织学生来对我进行特别的评价，所以这些东西呢，他要想整理的话是有很多办法的。
我想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最近您的前同事这个重庆师大的唐云副教授，就是因为遭到了学生的举报，那么因为他在上课时讲授鲁迅被学生给告发了，上个月呢，校方以他发表损害国家声誉言论为由撤销了他的教师资格，并且降级处理。那么对此您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题目叫可怕的高校学生信息源，您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谈，从您的经历也好，从您这位前同事罗副教授的这个唐副教授的这个经历也好，学生信息源为何如此可怕呢？
那个学生信息源是中共当局在学校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它一直存在。我个人的在学校教书，体会到它有明暗两条线。一个就是暗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不知道谁是信息源，这 这个制度呢实行比较久了，它一直存在，它在那个应当说在高校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说在文革恢复之后它逐渐就存在，那么80年代好一点，后来越来越严重。这个案的那个信息源的话，它是由单线联系的，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源其他人不知道谁是信息源，他由上面的有关部门，我写了有的是公安有的是国安，他到学校来找学生，他当然还要挑选，可能从档案啊从其他信息呢挑选到他们认为合适的那个人，单独发展他，从他交代任务，当然有什么好处这个肯定是有的，具体我不清楚。那么就把这种信息源呢发展成他们的线人，不要说同学们不知道，连其他老师其他那个他的那个辅导员都不知道谁是信息源。这种信息源他就是单线的跟上面的联系，谁说了什么话主要是老师。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这个学校有老外的那个学校，比如说这个学校里边有很多外教，这种信息源的话是让他是一定要发展的，是单独联系的。这种信息源我叫他地下工作者，这是一种信息源。那么第二种信息源呢，就是它是公开的。这种公开的现象呢，就是在2012年之后，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它开始发展。具体好像出来最早出来的话是2014年的时候，那这种公开的信息源就开始出现了，它就公开招聘了。那他们为什么这种告密者可以公开招聘呢？因为他打了一个很好的那个招牌，就说我们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为了促进教学改革，他用这种名目，因为这种名目当中，当然了，你学生要汇报教学的情况，促进教学改革啊，保证教学的质量啊，他用这种方式，公开的招聘。公开的在学校里面实行这种制度，那么我们看到在网上可以看到各个这个学校招聘，那个学校招聘，而且还有照片出来，什么优秀信息源还表彰，这种情况把它公开化了。所以我说学生告密这两种有明和暗的这两种情况，
好的，
明暗两条线来具体汇报。
是谭教授，
那么他为什么？
哎，您说，您请您继续说。
那么为什么我说他这种很可怕呢？这种情况就是说他的汇报可以导致老师的身败名裂，甚至他的整个教师生涯的终止。那么这儿我还要说一下，也不完全是中共的安排这个制度性的告密，还有学生的主动告密。
嗯，
这个主动告密不一定是学校安排的。那么这种学生主动告密又分两种，一种情况是这个学生呢他对老师不满，他主动去找那个领导汇报，我们不叫告密吧，就叫汇报吧。第二种是他不赞同老师的观点，特别是认为老师的政治观点不正确。
嗯哼。
那么他不同老师当面那个辩论，他就采取告密的方式。这种情况特别是那些学生他洗脑，从小洗脑之后，比如说认为你崇洋媚外呢，你只要说到中国人而不好，美国人而先进的话，他马上就认为你是那个崇洋媚外，或者你说到什么情况，他认为你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不满，他马上就自动的反应，你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去反应。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还早在十几年前了，大概是2006年，吉林艺术学院的一个老师叫卢学峰。他在课堂上给学生放了那个福杰拍的《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他本来是从艺术上啊，这个来反映这个情况哈。那么这个学生一听，怎么会放这种东西呢？有两个学生主动去找学校反映，啊，就是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怎么也算告别吧。他的结果导致卢学峰老师不仅没有上课了，下课了。而且还导致他被判了1年的劳教，只是因为他当时在哺乳期间监外执行。你说这种告密，我整的可怕。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学生主动告密。现在发展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发展是 公开鼓励、公开招聘，
是
明暗两条线开始。
好的，
进行这种报名。
好的，那么谢谢谭教授。我想继续回到夏野良教授，但是我在这里要引述一下这个谭宗教授在他的这篇文章《可怕的高校学生信息源》里面，那么夏教授他是谭教授说到这一点，他说我在对中共发动的一些运动做了调查采访后，发现中共的任何邪恶行径都会竖起一杆光面堂皇的大旗。眼下为严密监控教师、控制言论，又打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的监控和保障体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交流和处理，就连告密也可以正确的无懈可击。我想请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正确无误的大旗之下，那么是不是就像刚刚这个谭教授所说，其实也有不少的学生他是主动去举报，他是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主动去举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正义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保护校方呢？
其实这种告密文化，我刚才提到了，从苏联这个传到中国。那么在中国延安时期，这个延安整风运动里边，有很多的所谓肃反或者抢救。抢救运动呢，就是抢救那些思想上已经被毒害的人。那么从这个白区过去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之间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也被这个动员起来，互相揭发，就是造成了很大的恶果。延安整风整个杀死了很多的人，包括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叫王时卫，他只不过写了几篇散文。就是有一点这个对延安的一些做法有一些不满，结果呢后来据说是被用大刀砍了头，这个非常的残忍，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主动告密或者是在组织上安排下告密其实都差不多，因为在文革时期还有历次政治运动里边，家人互相揭发这样的都是为了，首先是为了自保，那时候生怕受政治牵连，人人自危。共产党经常在搞政治运动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不揭发，后来事实证明你知道情况的话，那你要连坐，你的这个罪行也要一块儿的惩罚。所以很多人生怕自己被牵累，所以主动的告发。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平时人事关系不好，他发现这个一些人都对他不满意，生怕在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他不满，那他是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所以不如先下手为强，他先揭发别人，所以经常有这种恶人先告状。由于他自己的名声很差，他生怕大家都说他不好，于是呢他就先反咬别人，所以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在高校里边这种情况也存在，往往告密的那些学生都是一些学业不是那么优秀，内心非常嫉妒他人，没有什么其他的上升机会，同时呢也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处理的不好，让人很讨厌，所以这样的人只有呢通过告密，通过其他的一些办法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获得组织上的信任，然后获得一些他所希望的提升。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不仅在中国国内存在，连这个海外留学生中都普遍的存在。这个普遍存在指的是学生，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留学生中有一个组织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个联谊会呢是由中国驻外的大使馆、领事馆所领导的，他们的活动经费，过年过节，包括文艺活动、体育活动，很多的活动都是由中共出钱的。所以这些学生会的负责人，还有一些他们比较活跃的人，都是向中共经常报告他所在的大学里边中国留学生的学者的这个，包括访问学者那些活动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要报告那个所在的大学。像美国的这些教授他们的言行和动向，所以不光是监督中国自己的学生和学者，还监督外国教授。当然他们不能直接对外国教授进行惩罚，但是可以限制这些外国教授以后到中国去访问。所以很多著名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的学者教授后来都不能够再进入中国。
嗯，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已经有不少网友的发言。那么刚刚夏教授所提的呢，实际上就已经回应了我们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哦，他就是说，能不能请嘉宾来点评一下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各种的爱国举动？那么刚刚夏教授已经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不知道谭松教授，您在这个来到美国之后有没有类似的观察？您的看法呢？
我美国来之后，同这些学生没有什么接触，但是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表演，在国内也看到他们的表演。 比如说举着红旗上街呀，到处那个发表爱国演讲啊。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现在到国外来的很多那些学生，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全是那种爱党爱国教育，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根植进去了，就说他们那个爱党爱国教育，他们对西方文明实际上来的时候并不了解，对两种文化的差异也不了解，他们从小受到这个教育当中，让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伟大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学生来了之后，他们基本上都不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从小让他们认为我的这种说西方还有好的东西，他们认为是这种是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说他们给我批评最多的一点就是我崇洋媚外，这种当中经常去汇报，也去汇报，也在作业上给我说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表明他们已经到了这儿之后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认识，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国外来之后也要那种表演一种很多爱国的东西。我认为很多东西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当然也有投机的，肯定有投机的，中共怂恿他们，中共给他们给一些好处，这种有的，但是他们脑子里边根植了这种东西，很难驱除。我曾经跟学生讲了好多门课，讲了几年之后，有的学生他还是扭不过来。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中共从娃娃抓起的那种洗脑教育特别可怕，现在习近平又在强调这一点，要从小孩抓起。这一点呢，我在找土改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连杀人都要从小孩去看，让他们把恐怖根植进去，这一点中共非常成功，他从娃娃抓起。所以说大学里边有几个老师他想把他扭过来的话就非常困难。
嗯，
这点如果说不从根子上除掉的话，他一代一代又培养出来大量的那种新一代的红卫兵或者那种义和团。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五毛这么多东西的话，有的当然是为了狗粮，但是我个人觉得有的是他是根深蒂固的心里边已经根植了共产党给他的一种东西，这是非常可怕的。
是，我们现在也就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有人说高校的这种告密文化再度的盛行，是这些举报学生的错还是当局的错？那么中国的社会活动人士王爱忠先生，他昨天呢就在推特网站上发表这样的一段推文呢，他特别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从政府遮遮掩掩地提出七不讲，到明确要求向普世价值亮剑，还有学校公开招募信息源，现在的学生告密实际上已经是当局公开的对主张普世价值的自由派的斗争。如果还只是以学生的个人品格利益诱惑来作为出发点考虑问题，其实是避重就轻，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想继续请夏教授简单跟我们谈谈，您是不是赞同王爱忠先生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今的这种所谓的告密文化再度在高校盛行，错的就是当局的这样的一种体制。
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中共这个制度使然啊，这种告密举报的文化由来已久。但如果想说是可以原谅学生信息源，原谅学生的幼稚，或者原谅他们的自私啊，这种说法我完全不赞同。因为每一次政治运动那种助纣为虐的行为，不能简单的说用蒙蔽上当这种话来说。比如说我们每次都原谅参与那些这个打死人害死人的那些群众，我们会说是他们上当受骗。整个一个文革，中国迫害了1亿多人，死了好几千万人，但是难道责任都归毛泽东和归共产党了吗？然后自己其他的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吗？包括文革中打死人的人都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错，自己的，为什么那么多的红卫兵和学生，为什么人家没有去打死人，你去打死人呢？所以这点这观点呢，我这正是要强烈批判这种观点。我认为在信息开放的今天，只要一个中国的大学生他愿意，他是有机会翻墙的。他们很多人放墙去翻墙以后去看那些其他东西，比如说美国的电影、美国的食品和消费、服装、流行的东西啊，他们还可以甚至去看黄色片子。但是他为什么不能翻墙看一些天安门六四屠杀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这个来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刚才这个谭教授提到了说，这个爱国思想其实不是爱国，他们爱所谓的爱国是爱红色中国，他们爱的是这个政权，他不是爱真正的这个中国这片土地。如果真正爱中国这片土地的话，就不应该让阶级斗争、让人整人的这种惨剧一再的发生，破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把中国的那些传统的古董文物都破坏殆尽，所以说这种还能说是爱国吗？这个就是伪爱国，这是他们实际上是不但反对这个传统的文化啊，破坏这个反动这个传统的文化，而且他们是在反人类啊，反人性，他们做这些事情根本谈不上什么爱国，跟这个西方国家的爱国完全是两个概念。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不了解现在的大学情况，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就是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那时是纯洁的，满怀着美好的理想，估计现在的大学生不会那么轻易上当，即使所谓学生信息员也不会真的充当告密者，毕竟时代不同了，我动员自己孩子争取入党，可他坚决不入。这个留言挺有意思的，我想是不是先请谭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当今的大学生真的像这位网友所说的不会轻易的上当吗？还有刚刚夏教授所说的这个，不论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学生本人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告密学生其实也必须肩负起他们所作所为相关的责任，能不能请谭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听到了夏教授说的这个爱国的问题，学生呢、啊、现在我发现特别是八九六党啊搅为一体了，因为那个
对不起谭教授，您刚刚声音断了一下，您说特别是八九之后
是八九六四之后呢、学习那八九六四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采取了办法就是叫做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时候在高校里边全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把爱国主义这个教育巧妙地包装成一种那种什么一种包装，骨子里边就是爱党，他把爱国爱党这两个东西呢分不清楚了，学生他觉得爱国就是爱党，爱党就是爱国，这个当中两者当中经常学生就说，谭老师你为什么不爱国呢？实际上我不是不爱国，我真的是爱国，他们认为我批评了这个国家哪个不好，或者批评了政党什么不好，他就认为我就是不爱国了。实际上恰好是一种爱国，他不清楚了，他只要认为指责了这个制度，指责了共产党，指责了这个社会上的不好的东西，他认为就是不爱国。清楚了，把这个搅成一个红色浆糊灌在脑子里边了。很多学生他很难的清醒这一点，还有刚才夏教授提到了，就说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那么学生他为什么还是没有那个辨别力呢？他还是认为那个共产党是很好的呢？因为学生交上来大量作业当中，我看到之后，他们就指责我不爱国，指责我反党。这个当中，这个学生他直接在作业上就交上来了，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么信息这么发达当中，他为什么不呢？这个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有这个一个现象，可能现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些学生他们从小受教育的时候，已经从家长到学校不要他们去读课外书，不要他们去那个去接触外面的资讯，一心只用高考，全部精力都弄在高考上，只要从高考无关的书无关的信息他们都去拒绝。这个学生我给学生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至少是做了这几百个调查，他们普遍就说的，说谭老师你说我们读书少不知道什么信息，和我们从小就教育家长和学校联合起来不要他们去接触外在的信息，就去读那个背那个的高校里边背这个学校要求他们背的东西，全部精力都在里边去了。如果他们在课外去看点什么东西去的话，学校老师也罢家长也罢就要阻止他们。所以说真的我认为这呢中共也是很厉害的，他把整个学生的全部精力集中了高考这一点上来，集中了他们的其他东西不要去关心他，以至于他们养成了个习惯，到了大学里边他们就读这个教科书，把教科书以外的书推荐给他们，他们就不读，觉得这个和同考试没关系，同今后找工作没关系。这一点上导致他们拒绝很多信息的多元化。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谭松教授还有夏义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北京做出让步姿态，美中能否在四月底终结贸易战，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